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读的经节，生命记30章15到16节。生命记30章15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祸成名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第二处经节在约书亚记1章8节。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另外一处经节在约书亚书23章6节。约书亚书23章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读经到此，感谢神赐下宝贵的应许。
谢谢志英姐妹的读经。今天早上我们高兴再次得到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道，谨守神的话。我们请陈牧师。
感谢赞美上帝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那每一年好像教会在一月的第三个主日都定为好像是这一个圣经或者这一个读经的主日，那又刚好一月第三周好像就是我常常在讲，所以这样的信息、这样的题目、这样的声音耳熟能详，你们一听到就很熟悉了。熟悉的声音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家一听见的时候呢，哎，这个声音很熟，有一种催眠的作用。声音是有催眠的作用，但是上帝的话是一把两刃的剑，常常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读经主日，或者圣经的这一看重圣经的一个主日的时候，今天早上的这一个经文一次再次提醒我们，当摩西要离开世界，要教导领袖这个约书亚以及以色列的众百姓，你们要遵行他的道，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当约书亚要起来带领以色列，摩西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新的领袖。这个新的领袖在面对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难免心中有胆怯。摩西是伟大的领袖，摩西曾经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来带领出来，他见证到神怎么样使用这一个摩西，用十大灾害来审判以色列审判埃及的神明跟埃及人，审判埃及的法老啊，看见这个神怎么样使用摩西带领他们走过这一个红海，却是走过干地。我们就看见神在带领以色列的时候，现在摩西死了，要约书亚起来带领，心中的那一种的胆怯。我神怎么样告诉他？神说你不可，这律法书，这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当来到约书亚年纪老的时候，当他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怎么样劝勉这新的这些的长老们，这些新的领袖呢？他仍然讲一句话，这你们要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代接一代，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侍奉在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侍奉继续有新的人起来接棒的时候，我们要需要什么呢？从圣经的话，我们看见从摩西到约书亚到新一代的领袖，从旧的过去新的进来的时候，神的话仍然是我们的侍奉的中心，上帝的话仍然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神的话也仍然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所以在一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一年开始，引起让我们以神的话为本，无论在主日崇拜，无论在我们的主日学，无论是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当中，我们侍奉的岗位，我们在社会的这一个工作的场所，上帝的话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一个根基，让我们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称为书的百姓，这本书啊，犹太人也称为书的百姓，这书的百姓就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整个信仰以神的话这律法书为本。在六年前的一个海峡时报的一个报道，讲到这个书的这一个征战 Battle of the Books，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得这一个报道吗？六年前当海峡时报在登这一个报道的时候，是讲到有好几个宗教，犹太教、回教，包括基督教，都是以圣经以一本书，以他们的经典为他们信仰的这一个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那么在这个报道的当中，他们就讲到，因着我们好好的教导圣经，因为基督徒领受使命，从旧约到新约要把神的话来教导，所以基督教在整个世界里面它占了很大很大的%率。从这一个21世纪的这一个统计开始的时候，21世纪开始的统计，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讲基督徒的时候呢，包括好信仰跟一些败坏信仰的啦，这是世界的他们的报道，它有占有这个世界的20亿，等于说差不多是世界的整个20亿是几%啊，现在人口60亿，差不多是30%。那回教呢，有整个21世纪的时候有15亿的这一个回教徒。我们看见啊，感谢上帝，基督徒很多。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知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时候，单单在这一个一个世纪里面，或者说从这一个从20世纪踏入21世纪的那一年，单单那一年里面，回教徒增长了2亿，等于说他们的增长率是比基督徒来得更加的快，反而基督徒的增长率慢下来。他们有这个报道就说了，有一点是因为当这一个回教徒在教导他们的这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让他们孩子背他们的经文，虽然他们的经文不是用英语，是用亚拉伯文来背的，不过他从小就让他们来背诵这一个经文，殷勤的背，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的这一个信念说一件事情，这不是单单在讲真理，这就是真理，他们相信他们的经典是真理。那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这一本启示之道，我们是否真把它当作是上帝启示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呢？当我们手中每一次拿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单单在研究真理，这就是真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一本圣经，让我们知道关乎神的事，也关乎到神所要求我们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虽然有很好的开始，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人在信耶稣，不过如果我们一不注重，一不小心，没有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我们会看见我们会落入到一种有圣经 却不明白圣经的百姓。我们虽然是书的百姓，我们有圣经却成了圣经盲，圣经看不见的一个人。加洛普的这一个民众的这一个考察他们的测验，在美国他们发现到美国的买圣经的那种销售量呢是最高的，在每一年差不多有2000万本圣经被卖出去，等于说差不多每一个美国人的家庭都有一本圣经。我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家庭至少也有一本圣经。他们算出来平均美国人的家庭呢，每个家庭有4本的圣经。你的家有几本圣经？最少要有一本啊，一个人有一本自己的圣经。不过这个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少过 50% 的人知道圣经的第一本是什么书。我们知道吗？圣经的第一本。他们说美国人美国的家庭，每个家庭有4本圣经，我一半的人不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什么。这个调查也说，他们问登山宝训是谁讲的，1/3的人回答是什么？ Billy Graham 可贝里牧师讲的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不要说邓牧师讲的啊，这是耶稣的话。1/3的人不知道。这个调查在说复活，庆祝复活节是什么？你很惊讶他们的答案。哦，复活节的兔子，复活节的鸡蛋啊，只有1/4，100个人里面只有25个人知道复活节是庆祝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魔鬼、死亡跟坟墓的权势，只有1/4的人知道。这个调查最后也说，10条诫命原本在美国学校从小就要背诵，把10条诫命这一个钉在他们的课室的这一个布告栏上。不过现在他们把10条诫命从学校里面拿出去，所以问下去，他说10条诫命 60% 的人，在10个人里面6个人不能够把10条诫命的一半背起来，没有办法把5条诫命背出来。我想我们这里新加坡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不会落入好像美国有圣经却不认识圣经的一个国家？我想宣信堂的弟兄姐妹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每年有读经主日，所以提醒我们，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有圣经，我们要成为圣经，有圣经，明白圣经的一个百姓。我们有看每日灵粮 Our Daily Bread 啊，那每日灵粮是很简短，这个不可以单单把它当作灵修，当作有时候稍微看一下。如果基督徒每日用每日灵粮当作灵修就够了的话，10年、20年、30年我们的灵命有时候会这一个比较孤单。不过这个每日灵粮里面有一个小的这一个这一个灵修的小品，他说到呢，他把一些的话语列出来，我读给各位听一听，你们小心听啊。第一，他说除了敬虔更要加上清洁，这是第一条。第二，他说过后他就问了这些的句子呢，哪一句是在圣经里面的？所以第一句是除了敬虔要加上清洁，第二句说上帝帮助那些很愿意帮助自己的人，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第三句说认罪是心灵的良药，第四句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第五句说到钱财是万恶之根，第六句说到诚实是良好的习惯。我不会叫你们举手，我弟兄姐妹，你们在心里自己问一问，6个句子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圣经节？有说6个都是圣经节吗？还是5、4、3、2、1还是0？ 答案是只有一个。不过竟然很多人讲的时候他们全部不知道，有些乱猜一场。那一个句子是哪一个懂吗？就是这一个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是约伯书的话。如果你把这一个问题问19世纪的穆勒先生，他没有问题，他一定知道，因为他一生读圣经超过100遍。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超过100遍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要读圣经超过100遍，一年读一遍就不够，因为很难活到100岁。所以一年必须读可能两遍、三遍、四遍，就有可能一生里面读到100遍。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大家彼此激励，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为什么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因为这是教会的基础。教会失去这一个基础，教会不再是教会。我们看见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当时虽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真正基督徒的健康的生活，因为整个基督徒的整个生命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教会的观念放在一个礼拜堂。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人，是你，是我，是这些重生得救神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教会的基础包括我们整体的一个肢体的教会，包括我们个体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根基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上，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教导。主耶稣自己讲过一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这个磐石不是彼得。那么天主教他们认为这个磐石是彼得，因为当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他们就回答了啊，你是，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翰等等等等。我，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我也说过了，这个问题只有耶稣可以问，我们不可以问的。你不要到处替人家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人说我是谁，人家只能够说你是神经病。如果因此我们只能够问看耶稣问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讲。这个彼得讲话很快的，很直率的。我有时候讲对，有时候讲错，多数是错。不过这次对，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过后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从耶稣的口第一次教会这个词汇就出现了 Ecclesia，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不是以彼得为第一个教宗，不是。这个磐石就是以彼得的这个信仰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就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道，永生之道，这一个启示之道。因此神的道要成为我们的整个信仰跟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失去这一个根基，教会不再是教会。失去这样的一个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再是基督徒。失去这样的基础跟根基的时候，我们肯定走在贫穷的路上。今天教会的可怜，信徒的可怜，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得见那种的分别？就是根基不在了。恳求主帮助我们谨守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教会整体的教会，成为我们个人，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这个家庭的重要的根基。所以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彼此激励。是的，可能只有好几个人把一年把圣经读完，或者三年把圣经读完。其实我想不是单单这几个，还有很多，只是他们比较不愿意跟牧师说我读完了。不过问题不是读完不读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读，有尽心的读吗？即使你没有读完的话，你整年都有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恭喜你，因为我们是有基础的人。即使我们能够慢慢的读，慢慢的读三年、五年、十年，或者我们常常都是读同样的经卷，没有办法把圣经能够读完的话，不过我们不断的读，这个比我们一年读完一本圣经过后，接下来两年没有读更好。 就让我们成为一个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这是基础。我们已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了，古人他们有讲一句话说，孤不孤，孤哉孤哉，听过了啊，讲很多次了，听过吗？好像没有。孤不孤是什么？孤是啊，一个酒杯，以前的酒杯，酒杯是做什么？酒杯是要装酒的嘛，古人装酒杯嘛，所以这个酒杯你不装酒，你来插花，你来放钱，拿来养鱼，那不是一个酒杯，所以不是酒杯，你怎么样叫它是酒杯呢？是孤不孤，孤哉孤哉，酒杯不是酒杯，你叫酒杯做什么？酒杯做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记住，教会不教会，你教会哉教会哉，基督徒不基督徒，基督徒哉基督徒哉，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神的话，这也是教会最很重要的神的话，失去这个神的话，你还叫教会吗？我们还叫自己是基督徒吗？主怜悯我们，不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新的一年开始，侍奉的开始，好像约书亚，摩西怎么样教导约书亚，神怎么样提醒约书亚，约书亚怎么样教导下一代的百姓的时候，谨守神的话，这是基础。第二，为什么我们要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因为这是教会在这地面上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请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这节的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来，一二三，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要年轻同工这一个提摩太传道人，这个提摩太如果他不在了，他提摩太继续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来牧养，在神的家怎么样教导，他说这个家是什么，这个教会是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我们是肢体。不过这里有家一句话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亲爱弟兄姐妹，这里说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这里不是说教会的根基是真理的啊，是真理，他这里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呢要把真理，真理是怎么样？真理就在教会之上了，教会是根基啊！刚才我们说什么？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教会的根基是神的话。不过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讲另一句话，他说教会也是真理的根基，等于说你要找真理只有在哪里可以找？只有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教会要把这一个这样的真理托起来，教会成为神的话的一个根基。如果教会不要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看重谨守神的话，其他的地方找不到了，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今天教会在世界上是光是盐，如果不要扮演光跟盐，社会跟世界肯定是腐烂，肯定是黑暗。神怜悯一些国家到今天还没有灭亡，我相信就是因为有光跟盐的作用。今天为什么世界或者社会不会一直的腐败？因为有真理的这一个光照。所以这里说我们的整个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我们是真理的根基，要彰显真理，教导真理，托住真理，遵行真理，这就是基督徒或者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看重谨守神的话，不但是根基，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建立起来，不但要传讲，还要怎么样建立这个真理。我们怎么样建立这个真理？神的真理已经是完全的启示了，建立我们要把怎么样把这个真理建立起来呢？成为一个柱子呢？原来就是说我们要 一切所做的教会就要回到真理里面，基础是真理，托住真理，做法也是必须回到真理，而不是单单达到那一个目的罢了。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已经离开，只要达到目的，那一个方法，那一个途径无所谓。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有时候要请一个比较出名或者大家认识的一个人来做见证唱诗啊，大家成为一个号召啊，某某歌星某某明星要来见证唱诗了，很多人来，他们教会说只要达到目的，听说当这个人来做见证来唱诗的时候，先讲好条件，什么条件？祷告啊，这个我们祷告啊，是不是？不是这个条件，条件是什么？我来的时候要坐头等舱，我要坐在五星级的这一个旅店，不可以有粉丝来搅扰。那么要多少的这一个旅费、经费多少等等等等。我想教会竟然，我不知道这一个消息是真的准确性多少。不过当人能够讲这样的，因为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人呢，没有理由骗我，是很资深的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教会今天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个做法离开神的话无所谓的时候，教会就开始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谨守神的话，不但是我们把根基把这一个真理拓起来，也要把这个真理来建立起来，做法跟途径回到神的话。如果教会不传，就没有再有人传了。如果教会不遵行，世界没有人叫遵行神的话了。所以我们有组织学的老师，组织学的老师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每一周的备课就是要忠心的教导。我们看中这些组织学的老师，亲爱的家长，不要把组织学的老师当作一个小时暂时看顾我的孩子的保姆，我专心做礼拜，不是。为你的教会的组织学，为你的孩子的组织学老师祷告。特别如果你的孩子会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了活动啊，顽皮啊，求主给这个组织学老师有忍耐，教导他成为神能够用的人。以后看见组织学老师，跟他们稍微讲谢谢一下。你最后是跟组织学老师讲谢谢几时忘记了，等一下看到他们就跟他们讲谢谢一下，他们需要你的这一个带导跟鼓励。你组织学老师每周的备课就是把这样的真理拓起来，拓住而且建立起来教导。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学生在耐心听课，在学习的时候，一周复一周，我们来这里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在进行教会一个使命跟责任。2014年你们的教会委身基督，承担使命。使命不但是向外去传福音，使命也是包括在这里，要把真理建立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记住，教会的基础是上帝的话，教会也是真理，上帝的话的基础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帝的话既然这样讲了，让我们就操练自己来遵行上帝的话。比如说当我们知道这个话要需要我们舍己奉献的时候，我们愿意吗？如果神的话教导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愿意吗？如果这样的神的话教导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不圣洁的社会，我们愿意吗？这个就是教会要把真理托住起来。我们刚刚唱一首诗歌，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每时日我要他，无论在这个黑暗的时候，我要耶稣。在新的一年，我可以包你们一件事情，有黑暗的日子的，年年都有，只是多或者少。在这样的日子来的时候，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仍然要耶稣吗？所以看重上帝的话，谨守上帝的话。第三，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对罪恶的一种的抵抗跟抗衡。我们怎么样抗衡罪？我们怎么样抵挡整个社会的这种的潮流、败坏的思想跟那一种的做法呢？唯有上帝的话。所以诗篇刚才我们有我们最教会在背诗篇119这个第九节说什么？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这是少年团契他们的年年的这一个团训，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了，他们的T恤后面，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们的行为呢？如果没有答案就完了。有答案是什么？就是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谨守神的话，是我们个人生命对罪恶的那种的抵挡。罪是很厉害的，没有神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抗衡能够抵挡这样的一种的力量。不要说我用我自己的修行，我用我的知识，我用我的钱财，都是没有用。天天看报纸告诉我们什么？天天看报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聪明的人常常会犯罪的。所以知识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来抵挡这些罪。去赌场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是笨的，那种鲸鱼whale 啊，大只的那只鱼啊，赌场的俗语说，这是都是很有钱的人，坐直升机、坐直趟车到赌馆的，这些人不是笨人。我为什么会陷入在困境跟罪恶中？难道他们没有知识吗？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所以主人，我们怎么样洁净来抵挡这些的罪恶的这一个潮流跟思想呢？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我们继续走更靠近主的再来的日子，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条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不容易。唯有主自己的话帮助我们。什么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走新的这个未来之路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加强。加强什么？个人跟教会继续要加强对神的话的看重。我们更看重主日崇拜吗？我们更看重自己灵修的这一个时间吗？我们更看重团契的这一个时间吗？我们看重祷告会吗？让我们看重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在看重上帝的话语。新的一年在开始了，让我们彼此激励，继续读圣经。你去年读到哪里？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读得明白，感谢上帝。读得明白啊，读得不明白，第二次再读的时候，再接再厉。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这一个操练，来抵挡罪恶。没有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我耶稣是道，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真的也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年年有这样的一个读经主日，是教会的福气，是我们的福气，得做提醒。虽然这是很熟悉的一篇的这一个信息。第四，我们看重神的话，我们要谨守神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世人唯一的盼望。生命的道是世界上的人唯一的盼望。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旧约上帝说，新约耶稣用旧约生命记，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用了这一句话，人活着不单是靠这一个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 那个是跟这一个对照这一个食物，耶稣四十昼夜没吃饭，饿得不得了，魔鬼来试探他，叫这些石头变成这一个食物。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这是叫世界唯一的盼望。世界需要什么？世界需要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教会能够给世界的是什么？不是更多的学校、孤儿院、医院、这一个老人院等等的这些的福利机构，当然这些很不错，神如果给我们的资金跟人力财力够的话，我们要做这种属于教会能力之一的一个工作。教会的能力有三：教导的能力、治理的能力跟慈惠的能力。这个慈惠的能力就是做这种的慈善，这种慈惠的能力。不过现在跟着随着整个社会的进展跟政府的提升，很多的时候呢，这些工作教会做的在外面不是很明显，不像在早期第三世界的国家。不过在自己的教会，我们仍然要做这种慈惠的工作。所以我说了再说，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食物而要去做讨饭的，因为这是教会的责任。如果我吃了这一餐下一餐没有食物了，教会要负起这样的责任。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是没有学费而不能够读基本的教育。我没有学费了，我要退学了，不能够读小学，不能够读中学或者读高中，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是慈惠的工作。我说基本教育啊，你不要说教会来到教会牧师啊，我要读这一个博士后的研究，没有钱，那个你靠上帝，不要来找教会，基本教育啊，所以这是责任。当然，神如果给我们教会的恩典很多，来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把所有的子孙如果都能够栽培，能够读到博士的话，当然那也不可以说也不能够说不行。所以不过我所说的慈惠的工作，世界都有了，唯有神的话，只有教会基督徒能够感应。所以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因为这是世人唯一的盼望。教会能够给世界什么？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不是多一间学校，不是多一间孤儿院，不是多一间医院等等。我说过，这固然好，不，这不是绝对，因为这些都会过去。教会能够给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读经的主日，让我们重温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因为这是教会的根基，因为这是这教会的责任，因为这是基督徒能够抗衡罪恶唯一的方法，因为这也是世界上的人唯一的盼望。有一个孩子，他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忙着，所以呢，就每天把它放在电脑，放在这一个电视的面前。他还没有到两岁，拿起 iPad， 孩子哇，很 Q 啊，很厉害啊，还没有两岁就会这样，哇！过后呢，三四岁的时候，他看到这一个电视的这些的广告。什么啤酒的广告，过后大人在喝，他喝一点点就在那边喝了笑，大家说很 Q 很 Q。 到了过后呢六岁的时候七岁的时候可以去主日学了，过父亲忙着做生意，母亲忙着去扫冰，没有人要带他去主日学，或者有时候父母亲去打 golf， 所以就没有看主日学上主日学。当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一个家庭对敬拜的这一个看重呢，不看重敬拜，有时候去有时候没有去，那么大日子去 奉献去就可以了，有时候写一张支票寄给教会就可以了，人没有去无所谓。当到了少年时期，在玩电脑游戏，就好像今天的这一些的孩子这样。那么到了16岁的时候，有一天警察来找他，你的孩子出现问题，爸爸说一句话，他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们是信耶稣的，这不可能是我的孩子，我不相信，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想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把他的16年的生命浓缩在一起讲，每一个有耳朵的人都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不过在这16年的过程，有很多的父母亲看不到问题的产生。我再说，当我们把16年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大家都看到问题。不过当在16年的过程里面，大家看不到问题，这会不会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的这一个困难呢？怎么可能，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不相信，为什么？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问题发生在16年里面缺乏了上帝的话。他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不一定他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不一定会变成最聪明什么都是哪一个这个进入名校的孩子，不一定。不过他谨守神的话，他的一生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这样的人生是蒙福的，这样的人生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生活上的挑战。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要有食物，有休息，有娱乐，有读书，有做工，有电脑，有电话，等等的东西被包围着住，还有上帝的话。不过问题是，如果单单平衡，把它只当作一部分这个可能生活的里面有十样事情，神的话是一部分，十分之一部分罢了。我们还不认识到到底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重要在哪里。其实在这一个在生活的当中，神的话是占据重要，而且是整个生活中的整个基础，这就是神的话。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每一年都把神的话听进去，听进去，能够遵行出来，使到我们的教会，使到我们个人能够在神的话被建立起来。最后看回刚才所看的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在读这一节做一个总结。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一二三，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相信吗？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不是在讲那一个样样顺利发财，不是。我今天我们走在神的话，我们的口要读要讲，我们的心要想，我们生活要行。这里跟我们讲，有口，有思想，有行为，这样我们的道路亨通顺利。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牧师也把读经的要诀放在周刊里面，让我们好好去把神的话读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跟方向。主啊，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刚强，使我们有力奔走前路。主啊，当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谢谢你赐下您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得力，刚强壮胆，继续有力量来面对各样的挑战。主啊，当我们面对试探、引诱、罪恶攻击的时候，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过圣洁的生活。 没有耶稣，我们肯定灭亡；没有神的话，我们也肯定贫穷。谢谢你在今天早上，在每一个主日，在这一个讲台赐下生命之道，让我们得着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继续把您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地位。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